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
今天是4月3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经济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在今天呢，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是惊现负成长，所以标普500指数在今天早盘一度是跌超 2%， 尾盘呢又转涨收红，超过了 0.1%。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8.23 点，上涨了 0.15%， 收报 5569.06 点，纳指下跌了 14.98 点，下跌了 0.09%， 道指呢上涨了 141.74 点，上涨了 0.35%， 费半呢上涨了 33.34 点，费半收于 4230.08 点，费半今天上涨了 0.79%。路透在今天有报道说，中国近期呢打算拟定一份美国进口商品的白名单，列出啊可以免征最高达125%关税的项目，并且呢私下通知了相关的企业。我们今天在刚刚过去的这一段有跟大家分享过，说川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他说 GDP 的数据啊虽然萎缩，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显示良好信息的一个负数。那么今年啊，美国前三个月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是意外的萎缩了 0.3%， 是2022年第一次下滑。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因为反映了川普在征收关税之前，所以美国进口呢激增，还有呢就是消费者支出放缓的原因。那么 GDP 数据公布之前呢，有着小非农之称的 ADP 就业报告说，四月份民间新增就业仅仅是6.2万人，这个呢是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也是从去年七月份以来的比较低的一个数值，应该说是9个月新低。这也显示出啊，企业对川普政府贸易政策和经济前景的不安情绪在升温。市场预计说，美联储呢会不会在5月6号到7号的下一次的会议中调整利率呢？所以大家现在正在关注啊，周五即将发布的非农就业数据。稍稍的来看几个企业消息 ，Meta 在今天收跌了0.98%，每股呢$549，盘后股价急升超过5%，因为 Meta 第一季度财报优于预期，把全年资本支出的预期上调到了$1140亿。到$1190亿。虽然说人们也在担心啊，说这个关税不确定性呢会不会导致广告业务放缓呢，但是 Meta 说估计第二季度的营收会在$425亿到$455亿之间，那么这个数字是高于华尔街的预期的。微软呢今天是上涨了 0.31%， 每股$395.26，盘后股价劲扬超过了 6%。 那么微软也是今天在盘后公布了它的财报，它的财报呢也是优于预期，主要是受惠于云端业务的强劲订单。好吧，我们再来看一看有着外号叫做景气金丝雀之称的开拓重工，它在今天啊公布了第一个季度的获利和营收降幅超出了预期，原因是经济不确定性导致需求疲软。它在今天呢收红 0.68%， 每股呢$309.27。在今天星巴克呢是重重下跌了将近 6%， 每股呢$80.05。这是因为这个咖啡连锁品牌全球可比销售连续第五个季度下滑，这也显示了它的转型策略呢是成效有限的，并没有看出有显著的效果。稍稍关注一下华尔街的分析。TradeStation 机构分析师他说，数据表明经济面临更多的停滞性的通胀，那么经济萎缩，物价上涨呢也超出了预期，贸易是主要的拖累因素，数据越来越表明可能美国衰退已经开始。但是呢也有另外的一个经济学家说啊，他说也许我们会看到联准会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降息，如果看到劳动力市场报告表现比较弱的话。那么还有 Premier Mission Investor 他的机构分析师叫做 Neil Brill， 他说这些呢都不应该让人觉得意外，但是呢他们也是负面消息了，而且呢也很难会认为消费者目前的状态有所改观。那么围绕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呢就会主导消费者和企业，经济有陷入衰退的风险。再来关注一下能源，原油期货的价格在今天趋于稳定，但是呢今天真的是显示了是近3年半以来的最大的单月跌幅。 布伦特原油价格今天是63.2美元每桶。西德州中质原油的价格呢，今天是58.21美元每桶。这也应该说是从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了。本月布伦特原油价格大跌了15%，WTI 原油的价格呢下跌了18%，都是创下了2021年11月以来的最大的跌幅，最大的单月跌幅。全球最大的产油国之一沙乌地阿拉伯说呢，他不愿意再进一步的减产来支撑石油的市场了，而且呢，他能够承受长期的低油价。所以呢，两大基准原油的价格都在下跌。有分析师就说啊，这让人担心，我们是不是走向了另外一场生产危机呢？沙乌阿拉伯是不是想表达他们想夺回市场占有率呢？我们只能说是拭目以待。由于出口和炼油需求增加，上个周呢，美国原油的库存是意外的下降，这也缩小了周三原油的跌幅。再来看一下汇率。追踪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在今天上涨了0.51%，意味着呢美元走强。美元对日元上涨了0.3%，美元对欧元呢上涨了0.58%，美元对英镑呢上涨了0.5%。其他数据方面，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待售房屋指数3月份呢上升了6.1%，到了76.5%，这个是2023年12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月增幅，也就是待售房屋指数。
再来关注一个消息 ，AI 芯片很有可能会成为贸易战谈判的筹码。那么，川普政府会如何操作呢？川普政府很有可能改变美国控制全球 AI 芯片的获取的方式。路透社报道说，政府呢考虑以政府间的协议取代现有的三级分类制度，取消三层国家分级。那么这项名字叫做人工智能扩散框架的规定呢，是由美国商务部在拜登任期最后一周推出的，会在5月15号生效。原本呢，这个框架它是规定这三层国家，第一层国家像是台湾、英国、日本等17个国家可以无限制地获取美国高端芯片。那么第二层呢，大约是120个国家，这些国家是有数量限制的。第三层呢，像中国、朝鲜、伊朗是完全被禁止进口的。可是消息人士透露说啊，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取消这一个分类，改用统一的全球机制，通过和个别国家的协议来决定芯片获取的权限，这样呢是作为美国在贸易和外交谈判的一个筹码。那么同时啊，现行的规则呢还设有出货的门槛。消息说，川普团队正在考虑呢把这个门槛下调到大约是500颗芯片。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和中国相关的消息，因为马上就是中国的五一假期，那么这为期5天的假期，中国民众打算如何度过呢？在中国呢，现在经济萎靡，就业不振，消费低迷，很多人呢就倾向廉价的短途旅行，力求节省开支。路透社报道，像比较精打细算的出游趋势正在中国各个地方蔓延。中共铁路集团说，今年五一假期呢，全国铁路客流量预计将会达到1.44亿人次，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呢，多数是以短途为主，这就显示民众对于花费高的长途旅行抱观望的态度。也有多家的线上旅游平台说啊，热门搜寻和预订的地点大都集中在小城市和乡村地区。那么再来看出境旅游方面，截止到4月17号，五一假期国际机票的预订量比去年增加了25%，但是啊，相对是以便宜的在日本、韩国等短程目的地为主。目前中国的内需不振，那么中共呢也是想要通过政策来刺激消费。4月28号，外籍旅客在单一店铺的退税门槛以前呢是500元，现在已经下调到200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是国外的旅客到中国的一家店铺去退税，只要消费200元人民币就可以退税，那么以前呢是需要消费500元才可以退的。那退税的总金额的上限以前是10000元，现在啊是提高到了20000元，就是说这20000元的消费都可以退税。但是呢，专家认为啊，中共的这个举措不过是杯水车薪。法国外贸银行吴卓银分析说，这个措施未必能够抵消本地消费降级的影响，加上人们或者是偏好于汇率比较低的国家去消费，比方说日本啊，喜欢到日本去购买奢侈品，所以这个举措呢，很难成为经济的一个主要的动力。 那么美国经济学家黄大卫他就分析说，它的本质呢是希望啊用短期快速现金消费来弥补国内现在的经济疲软、出口下滑所面临的压力，这是为了应对内需不振和外需萎缩双重压力下的一个非常规策略。但是呢，这并不是一个有信心的长期开放策略。那么在当前中国年轻人失业率高企、居民的储蓄意愿高涨、消费降级呢成为常态，这些问题想靠外国人来花点钱旅旅游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那黄大卫还说，北京这个举措呢无非啊也是为了向国内的老百姓展示一下，说外国人都想来中国来稳定内部的信心，同时呢他也试图啊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并没有关闭，仍然开放市场，但是呢并没有办法拯救全中国的经济。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